老鹰的窝常常筑在很高的悬崖上面，所以太阳起来的时候呢，它就照在那个地方，有的地方有山啊，有阴影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空气就是冷的，没有阴影的地方空气就是热的，那么热的空气会往上跑，冷的空气会往下跑，就跟对流。那那个上跑的空气呢，它还会回啊，好像跟雷阿轰好像啊，那个漩涡会绕。所以老鹰呢，它有这个聪明，它在那边等，等那个暖流到它的附近的时候，它一跳下去就跳在那个暖流上面，所以它的翅膀不需要动，它就把翅膀伸开，那个暖流呢就带着它。你看那个老鹰它会转，对不对？但是随着那个暖流，它就一直往上跑。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叫做展翅上腾。它不需要飞，它是让那个暖流把它往上撑。那往上撑呢，那个热的空气就变冷了，对不对？变冷了，它就不会再上腾啦，它就往下跑。往下跑的时候，它就看我要往那边去，那个就是滑翔翼哈，它就用它的翅膀就开始滑，滑当然会下来喽。它一面滑一面在找下一个暖流，知道吗？它一面滑一面看，如果一碰到暖流，它就不滑了，要开始绕圈圈，让那个暖流就把它再往上撑，升到一个程度不能升了以后，它再往前滑。所以你看老鹰在会很好玩，它就是往上升，盘旋上去，然后往前滑，到下一个暖流地方，它又往上升，然后再往前滑。那就是鹰飞就是这样子飞哈。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这个圣经，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己的族，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如鹰，等一下，如鹰展翅上腾。那么这段经文最主要是让我们跟老鹰一样上腾吗？这是重点吗？还是不是？你看这段经文出现最多次的字是不是上腾？不是，最多的是疲乏，是不是？疲乏、困倦、跌倒，等等，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重点不在上腾，重点在上腾不起，他疲乏，他困倦，他跌倒，那怎么办呢？如果是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好，下一个，好，我们看，上帝常常借着很多东西来教导我们，啊，这是旧约里面。啊，上帝用一只驴子教导一个先知。哇，啊，你知道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吗？他姓什么？他姓巴，嘿。那有一个国王也姓巴，叫巴拉。那个巴拉国王呢，他想要打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找这个巴兰，因为他看得很准，讲话很准，所以就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这个巴兰呢？就想说好啊，这个生意来得很好，所以他说等一下我去问我们老大，看可以不可以做。就晚上他就祷告，上帝怎么样？他就说不可以啊，以色列人我很辛辛苦苦才已带出来，经过旷野40年，现在要进迦南，你不可以咒诅，糟糕了，上帝不准他。第二天呢，又去跟巴拉说，不行呢，我们老大说不可以。那个巴拉说，我想你是贪心啦，钱比较少，所以他就给他加2倍，够不够？那个巴兰呢，看见钱多钱了，我回去再问老大，我话没有讲清楚哈。晚上又跟上帝，上帝啊，钱加倍的，让我做这一就好，我就收了，就不做哈，我退休了，就做这一摊就好。第二天说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啊，没办法了，他也不敢去啦。所以第三天呢，他要去跟那个巴拉说，我们老大说还是不行。他说你这怎么那么贪心？你给你2倍，3倍可以吗？3倍啊。我再等一下，我回去再问问。结果他就说：“拜托啦，拜托啦，一次啦，3倍呢，很多呢，我只要讲一句就好，咒诅一句就好。”你说上帝怎么说？他说：“好啦，这好不好？”他说：“好啊，你真的想赚就去啊。”好啦，这个巴兰好高兴哦，好不容易呢跟上帝祷告了3天，上帝同意了，他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呢，第二天早上他骑着他的 scooter， 知道吗？ 那就唱一首歌，我有一匹小毛驴呀，从也不骑。哦，那就提着他的小毛驴呢，就要去上班了，要去做主以色列人。结果他怎么知道？上帝跟他说好呢，然后上帝派一个 FBI 的那个拿着那个喵喵枪要打他。结果他呢，那个眼睛都被那个钱呢、啊、遮住了，看那个卡通吗？一个人眼睛就被两个那个钱呢、啊、遮住了，什么都看不到，那就看到钱啊，钱啊，哇，好多钱啊！结果驴子没有啊，驴子看不懂钱啊，所以驴子一看前面有人拿着剑要砍他的老板的头啊。万一砍不准呢？那一砍砍到驴子头，驴子想活啊，这个拼命闪，拼命闪，结果一闪呢，就把这个巴兰的膝盖啊弄到旁边的那个栏杆那个篱笆。巴兰不高兴，就拿那个棍子打驴子，揍驴子，揍驴子！我今天要去赚钱，你怎么这样乱跑？结果驴子给掉了，对不对？驴子出声了，好，下一个。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什么？打我三次哈，我救你老命一条，打我三次，这个叫忘恩负义。”这个叫巴兰女哈，这个巴兰女哈，在新约也有一个叫彼得的，你知道吗？下一章，这个彼得啊，他为了救命啊，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他三次不认主，结果上帝派叫醒他，知道？我开机，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听？再来一个。好，请问弟兄姊妹，鸡叫几次？这吗？刚才你听了叫几次？两次吗？你们圣经怎么念的？我们看圣经。好，我们再来念好了。来，历史鸡叫了什么？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来，鸡叫，你要，好吧？你们圣经怎么念的？人家彼得不认三次，那、啊、你就冤枉说鸡叫三次，鸡说没有，我才叫两次。所以以后审判的时候，鸡会抗议啊，说那个弟兄姊妹圣经不好好念，冤枉我。所以现在你们搞清楚了，叫两次，啊，彼得呢？否认三次，所以呢，上帝就派这只鸡啊叫醒彼得哈、哦。上帝有时候用动物叫我们，对不对？巴兰用驴子，彼得用鸡，啊，鸡用驴，我们也可以学一些功课哈、哦。如果以后你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开个馆啊，可以加一个用驴鸡，根据身体能够使用吃的，跟圣经完全可以这么的讲鹰啊、哦。好，下一个鹰，让我们最欣赏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上腾，那个叫做 soaring 翱翔，哇，这个多棒，看起来很美。两个翅膀打开就这样飞得很壮观。这个老鹰除了翱翔以外，它还有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看看下一个。这张难得哦，这是老鹰要订婚的时候跳舞的照片哦。老鹰啊，它比人还忠贞啊，它一结婚呢不会离婚，你知道吗？它不会离婚，一直到死为止，他们一生就是一夫一妻啊、哦、所以这是长相厮守终身不渝。我想我们如果跟老鹰学这个也不错了、哦、就不要随随便便的一不高兴就要离婚、哦、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一生一世的、哦、再来老鹰第二个特点，他的眼睛相当的锐利、哦、他的视力是我们人类的八倍，所以呢可以看好远好远，他飞了2000尺高，地上一只小鸡看得清清楚楚，他又飞得很高，所以他什么，他不止眼光好，他视野广，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好处，我们说他说有眼光，你讲过这样吗？他事情看得深，看得远，有远见，还有不是只有看他自己小局面，他会看整个大局，这个是好哈、哦。我们可以跟鹰学这样，上帝给我们一个好的眼光，一个好的视野。再来呢，老鹰他必要的时候，他要追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快，快得像箭一样哈、哦，飞得很高，要下来的时候，把翅膀一收，然后就好像箭，马上到，速度很快。拖拖拉拉的哈、哦，这是鹰的特点，我们可以从鹰学习哈、哦。好，再来呢，老鹰都是那么好吗？老鹰有没有飞不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时候飞不起来？这只老鹰就不好飞了。注意看哦，这只老鹰有一个特点哦，它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这个台语叫做 kimo， 国语应该叫做起毛，对不对？各位姊妹，你有没有要去约会的时候，洗完澡？梳头发，然后有一只头发不听话，每一只都乖乖的，有一只就跳起来，怎么样？那一只头发叫起毛。那这个老鹰要掉毛的时候，它会讲这种情形。这只在脱毛的老鹰 ，morning eagle， 它在起毛的时候，它有一个困难，它就飞的速度就慢下来，慢也不会慢到哪儿，还好了哈、哦。但是问题是，它就开始有声音了。当它在往下冲的时候，那个空气摩擦就有声音。一有声音，它也有困难，它抓小鸡都抓不到，还没有到，小鸡听到后面有声音，转头一看，老鹰来了，哎，赶快跑掉。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老鹰会很困难，生活很困难，抓不到东西，毛开始掉。还有一个特点呢，它除了掉毛以外呢，它最厉害的是这个嘴巴，它的嘴巴很利，它的爪，这个爪跟嘴巴都钙化，钙化硬很重，不止很重呢，开始就钝不利，所以它的这个嘴钙化，爪也变钝，对，抓东西抓不牢。那这个老鹰，你看它的头啊，它的嘴巴差不多占头的一半，很大。那如果在钙化在重的时候，那老鹰就是垂头丧气了，头就抬不起来，它飞起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哈。它又很重，所以它必须要把这些已经钙化的嘴啊，必须要在石头上啄到掉，然后再长新的喙出来。这个爪也是一样，这个所有指甲都要脱，因为它在脱毛，包括这些啊爪啦、嘴啦都需要脱。而且在脱毛的时候呢，身体呢开始有一个味道，那个毛掉下来，臭臭的味道，不喜欢哈。它的眼睛很厉害，它可以看太阳的，它有另外一层膜，可以看太阳的光线。可是这个膜在脱毛的时候呢，就也是钙化，叫做白内障。眼睛呢也看不清楚了。你看看一个老鹰可怜不可怜？飞也飞不快，抓不到东西，抓不牢，眼睛也看不清楚，那就等死了。那这个主要就是病到死因有骨的老鹰。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哈、哦。这只美国鹰哈，它被扁担炸了那个双子星大厦以后，它眼泪掉下来哈、哦。像美国那么强的国家，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死因幽谷哈、哦，这样的情形啊。下一个，这篇二十三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虽然这样，还是死因的幽谷啊，很苦啊，对不对？经过这样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其实这时候神让我们要学一些功课。第一个功课，当你那些爪啦、那些嘴啦已经钙化到不能用的时候，要脱掉，长新的。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对你是好的、最强的，现在变成你的拦阻。你知道蝴蝶吗？它毛毛虫要变蝴蝶以前，它会结茧，对不对？在茧里面呢、啊，这个茧对它本来是保护作用，对不对？当它最软弱的时候，是它最好的。可是当它要变成蝴蝶的时候，它必须要离开这个茧，必须要把这个茧丢掉。我最近才念一篇文章。那个当蝴蝶要出来破茧而出的时候呢，很辛苦啊。那个有一个小小的洞，那一只蝴蝶挤挤挤挤，有时候挤了半天挤没有力量了，它在那边传传传。那有一个小孩子看好可怜，那只蝴蝶挤半天呢，挤出来一点点挤不出来，就去拿一把小剪刀帮他的忙，知道吗？就把那个剪啊稍微剪一下，让它容易出来。啊，他很高兴帮了这个蝴蝶一个忙，可是这个蝴蝶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挤的过程啊，它身体有很多那个组织液。靠那个挤动的时候，把那个身体里面的水分啊挤到翅膀，知道吗？那个翅膀有那个组织进去以后，它才撑得开，才会飞。所以这只被帮忙的蝴蝶啊，是出来的，可是那个翅膀是萎缩的，因为那个组织没有经过那个挣扎的过程，没有进去，所以这只蝴蝶也飞不起来，吃不了，后来就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在经过苦难的时候，神要我们学一些功课。那有好心在旁边帮哦，让他容易一点经过，结果他就该学的工作没有学到了哦。仿佛是帮他忙，其实是帮倒忙。那这是这个老我啊，必须要脱掉，这个老我必须要脱，要挤出来。本来是你最强的东西，经过服侍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神要你放掉，让你学新的，你肯吗？对不对？老鹰本来最强的是那个爪，那个嘴，对不对？嘴巴最利的，神有时候要他要这个要老我要放弃。然后才能够有新的开始。好，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把你们心智改换，一心专上新人。第二个功课，不只是这个自我要改变，还有跟别人的关系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谦卑一号。当你自己一点办法没有的时候，神在旁边派弟兄姊妹帮你忙，问题是你要不要。当这些老鹰自己也飞不起来，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在山谷里面在那边等长新的毛的时候，有一些脱过毛的老鹰会飞过来，他们知道脱毛的痛苦危险，所以他们抓到一些东西呢，他们就在上面盘旋，然后就叫，跟下面老人说我要丢肉了。那他就不自己吃，他就把肉丢下来给这些在脱毛的老鹰吃。那脱毛的老鹰呢，就有两个决定，一个是决定他表示我有尊严，就吃自抓来的，所以他就活活饿死，因为他没有办法，那个长毛要很香一段时间。有一些老鹰是好死不如歹活，对不对？先吃再说，好吧。他就把这个尊严拿下来，好好的吃人家丢给他的肉，这老鹰就熬过来了，让他毛长出来，哇，他又飞起来，完全就是一条新的老鹰。那么这种脱过毛的老鹰 看见别人在脱毛的时候，他会帮忙。没有脱过毛的人，从来不知道脱毛的苦。他抓到肉自己吃，他会帮忙，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在当你神让你碰到死因有苦的时候，脱毛很可怜的时候，有时候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你愿意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吗？看起来很没面子，对不对？以前我都是在帮助别人的，我现在人家要帮我祷告，人家要帮助我，我愿意吗？还是我愿意保持我的尊严，我把这个称作尊严死，对不对？这个坚持自己的面子问题，就是不接受人家帮助，那你就接受死亡啊，就是渡不过这个死因的幽谷，就死在幽谷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说神说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可是神的能力常常是借着弟兄姊妹来帮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神这样帮忙你吗？好，第三个，就是你曾经经过这样苦难的人，你会帮助鼓励。那个老鹰啊，一起脱毛的时候聚在一起啊，有些老鹰脱得比较厉害，比较臭；有些老鹰刚开始脱比较不臭，那个比较不臭，谁那个比较臭的，你比我臭，知道吗？然后我会去咬它。有些老鹰那时候飞也飞不起来，就活活被一样脱毛的老鹰咬死掉。那我们就知道说，在教会常常这样哈，自己有点问题的，常常骂别人问题的，骂得最凶，对不对？指责啊，批评啊。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牧师很会布道，电视布道家叫 Jimmy Swagger， 那个叫 Jimmy Baker， 啊，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神重用的在那边仆人啊，电视布道家，后来失败了，其中有一个先失败 ，Jimmy Baker 被人家发现呢，他把人家奉献钱呢做阴杯喝酒，那没关系，还把他的浴缸烫金，而且还用不完后去找妓女，这个就不得了了，牧师还找妓女，被人家报告出来。哇，结果一个西米索阿格跟他一样在电视布道家，哦，就大声的骂他，大声的攻击他，说这个怎么可以侮辱神的名，做神的仆人怎么可以乱七八糟。结果没有一年吧，他自己被发现他也有问题，他外面也有女朋友，所以他也下来了。所以我说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恐怕你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当看见弟兄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指责他，我们应该是帮助他，鼓励他，像那些脱过毛的老鹰会帮助正在脱毛的老鹰，而不是去用嘴，去用尖尖的嘴去把它啄啄啄，让它死掉，让它死得更快，不是这样哈、哦。所以帮助他哈、哦。好，下一个，我们在这些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这是死因有苦的时候，神要我们学的一些功课。那你怎么从那里出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个，等候耶和华；第二个叫重新得力；第三个叫展翅腾。我们详细来讲这三个是什么。下一张，来，这个叫生命的蜕变哦。第一个啊，这叫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苦难的目标，让我们这个老我越来越少，基督越来越多。好，等候上帝，希伯来文叫卡巴，卡巴哈、哦，等候。这个等候有好几个意思，那我从其中拿两个意思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意思就是，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四面看都没有路的时候，好像怎么都没有路，你还有一个可以，你可以抬头看上面，对不对？前面没有，后面没有，左边没有，右边没有，还有一个上面，上帝在那边。所以等候第一个意思就是盼望。当你抬头往上望的时候，你发现天无绝之路，的生命再残再怎么样，只要你不放弃，神给你。那我们这个圣经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为什么？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等候第一个意思是在你很困难的时候，当你等候神，从神到盼望。第二个意思比较好玩哦，第二个意思比较少人想到。这个图你们看看，这个人在做什么？这个在送餐的了哈、哦，这个叫跑堂，对不对？那跑堂呢，他很会等候，知道吗？他等候到一个程度，英文把它称作 waiter。他说我们在 wait， 那我们在等，等到变成通常专有名叫 waiter 哈、哦。你如果到一个餐馆要坐下来，有没有一个人就站在旁边等你？有没有？他等你做什么？等你点菜。好，当你把菜点完了，那个人如果还站在那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waiter？ 因为他是 waiter 啊，他继续等啊。你说我菜点完了，他应该就不等了，他拔腿就要跑，对不对？跑到后面厨房，快叫他们把菜弄完，然后把菜端来给你吃，这个才叫好的 waiter， 对不对？所以等候第二个意思是，等候目的是什么？我要做工啊，我等你给我 order， 当你告诉我你要什么，马上去做，就是等候第二个意思。在我们在死因有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等候是有抱愿意侍奉来等候， 啊，这个等候是一定很快会重新得力。我们看这个圣经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说，你当等候耶和华做什么？遵守他的道。遵守就是遵行啊，等候的目的是为了要去行，要去做。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说，神啊，我现在很凄惨，我现在情况不好，可是神在我这种情形，你还要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所以等候的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只有盼望，而且是如果神像我这样糟糕这样烂的情形你还要用我的话，你告诉我，我愿意做，那就是 wait 第二个意思。你等候为了要侍奉，那你能够这样等候神的时候，神会让你重新得力。一般讲我们会以为这个是不是错了，这个是应该是三重四的重，对不对？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中文用这个根虫的虫，不是用三重四的虫？他们说如果重新得力是那个虫的话，那个是说只是回到原来的力量而已。如果这个重新得力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新的，拿一个新的来，你这个旧的丢掉了，完成一个新的。所以这个有两个意思。好，这个重新得力第一个意思就是从那个机器整修机器，把旧的修好，让它好像变成新的一样。那这个我找到这个很高兴，这个是旧的汽车啊，那个引擎啊，底盘引擎拆开以后，发现里面怎么很多那个油渍，这个脏脏的，还有里面呢，这个气缸里面呢，磨久了有一些这个刺长出来，有一些脏的东西，所以你那个汽车开久了就力量就没有，就是失去那个力量，开也开不快。那在台湾的，我记得你自己修车，他不会把你换掉，他把你拆开，他把你重新磨光，那个叫做磨令骨。知道磨那个弹钢啊，那弹钢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再把它弄得像新的一样，弄得漂漂亮亮的啊，弄完了以后再把它装回去，又可以跑了，又有力量了。大家问大家，你把这个旧的拿去弹钢弄完，还是你换掉整个完全新的，哪一个力量比较大？全新的力量比较大，还是弹钢的力量比较大？全新的其实不对啦，弹钢的力量比较大。弹钢的跟全新的不同，在弹钢以后呢，那个洞就比原来的大，对不对？你把它磨了以后，所以它洞比较大呢，它就不能把原来的活塞放进去了，原来的活塞就不牢，它必须要很密，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用大一点的活塞，这样懂吗？那这个力量大不大是看它的容积，知道吗？当你把它弹钢把那个体积弄大以后，本来是6号的活塞，现在变成 6.5 号的活塞， 6.5 号的力量比6号的大，这样晓得吗？在弹钢以后反而大。他有一句话说，怕等七股点都用，听过这句话吗？你的手啊，骨头很硬，跌倒了好像断掉了，再长起来的骨头比没有跌倒的骨头还要硬。所以神让我们有时候经过苦难，其实是加强我们的力量。当你不被苦难打倒以后，你就是弹钢了，就是神再让你在苦难中就会得到更大的力量。这个有一个希伯来文叫 kadash 就是整修。那在诗篇103篇第五节用的就是这个字，他说不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如因返老还童，这就是 kadash， 把旧的把它修好，让它成一个好像新的，而且不止像新的一样，比新的更有力量因为它那个弹钢以后那个容积更大再来一个第二个意思就是新芽长新芽，约伯记14章第七节叫 kalaf，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字这个代表在冬天看起来好像没有盼望当中，当你一看绿芽一长出来，知道又有一个盼望。约伯记讲的，树被砍下，还可指望花芽，嫩枝生长不息。这个指望花芽，这个 kalaf 就是重新得力，所以有这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当你等候上帝重新得力，再来第三个动作就是要展翅上腾啊。那展翅上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就是你要找那个热流啊，找那个 thermo。就基督徒来讲，那个就是圣灵的风你要看圣灵在哪里有动工，你从那边去做，你就很省力，不要像麻雀这样拼命用力，只要展开你的翅膀，圣灵就带着你那这个叫做乘着圣灵的浪潮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背景不是依靠你的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讲这句话不是我，是那个马鞍峰教会那个牧师啊，他刚到加州去开始教会的时候，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他去海边看，海边很多冲浪的人，知道吗？他拿了一个冲浪板在那边等什么？等那个浪来，浪力量很大，他只要冲到那个浪头，他都不要动，浪就把他推着跑，知道吗？很漂亮，跑得很快，这个就是你会乘着那个力量。比如说你去带人家信主，对不对？你有很多同学，你跟他讲半天，但是你如果有那个祷告，有那个名字，发现神在哪一个人心里面已经动工了，你就发现你事半功倍，知道吗？ 那个很容易就信主。有的人根本是你还没动工，你在那边跟他辩论了半天，越弄大家搞得气氛越不好，什么结果也没有，没有那个经验。所以就是说，在教会的工作，在任何工作也是一样，你会不会去找到那个热流，会不会找到那个，那你就可以展翅上腾。另外一个就是，当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鸟都什么，他们叫做 duck under， 所有的鸟发现台风来了，马上找到石头，找到什么缝啊，就赶快躲到里面等台风过去。只有老鹰不一样，来热流，热流来，热流就把它顶到台风的暴风圈啊，那个乌云的上面，上面还是太阳，没有台风，它是从上面飞过去的，不是从下面钻过去的。所以有的叫 so on， 有的是 duck under。 如果基督徒，如果我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的话，苦难不会把我们打倒，我们不需要缩头缩尾的，我们有那个跨越苦难的、凌驾苦难那样的信心。在约翰福音16:33说，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是展翅上腾另外一个意思。好，下一个。最后我要讲这一段圣经的最后这一节哈，他们说如果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他们就展翅上腾。接下来说什么？上腾完了再来是什么？记不记得？再来是奔跑，对不对？奔跑不什么？不困倦啊。再来呢？行走啊。这个叫不叫每况下？本来是飞嘛，后来就飞不起来，用跑，至少还跑嘛。后来跑还跑不动，用走的，有没有？这不太好嘛。应该是说等候耶和华的就走路，走路也不会跌倒，然后后来就可以跑，最后就上腾，然后结束，这样最好，对不对？最好是刚好在上腾的时候结束。为什么圣经反而是等候耶和华已经上腾了，那就一直上腾就好，变成奔跑？为什么要变成行走？神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会永远上腾的，知道吗？就算你等候耶和华上腾了，不久可能又不起来，要拼命的跑，不久可能连跑也跑不动，用爬的。就是人生的经历都会有，可是神答应我们说，不管你是上腾也好，你是用力的跑也好，你是在地上爬也好，让你仰望耶和华，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所以他说，跑的不会疲乏，走的不会困倦。即使那个字中文翻得很不利，那个会，他说走的，那个根本不会跑的。他说神会保护你，让你不会困难。你够用的恩典，不管你的处境怎么样，不管你的情形多烂多糟糕，神说我会给你恩典，你相信我，你仰望我。所以叫做够用的恩典，这个很好哈、哦。来，他就说：“我必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软弱，神给你越多的能力，那这是神答应我们的。有时候我们人生就好像这只老鹰一样，展翅上腾，这个叫做高峰的经验。看下一个，生命的巅峰。所以呢，不管是恋爱的时候正好，有时候碰到失恋，对不对？飞不起来了。有时候参加灵修会，去参加什么短宣，哦，那个灵命特别坚强，对不对？展翅上腾。”是回来呢，教会又被人家误会，这个问题又出来，这个分内不顺，飞不起来了。本来每天灵修，慢慢的忘记了，没有力量了，是会这样子，所以不会永远是巅峰的了哈、哦。彼得有一次耶稣带他去灵修会，他就好高兴哦，看到以利亚，又看到什么那个摩西啊，他说：“哎呀，我们就拉这个瓶子，你们就不要走了，就在这儿了。我们天天看你这个变相变来变去的，很好看的哈、哦。那我们三个就不住房子了，我们就在屋口看门就好了。”就这样一直开灵修会下去最好，对不对？耶稣说不行啊，屈指一算，下面有九个同学在那边呢，上课不好好听，结果人家带了一个挂号了，搞半天搞不好，对不对？一定要下去帮忙，不能永远在巅峰啊，有时候要下来，要拼命的跑哈、哦。下一个，从下来以后就要拼命的跑，这个要用力了，这个不像老鹰说展翅就上腾了，哇，这个要拼命跑，但是跑还好啊，至少有目标，对不对？你有一个目标嘛，你还有力量跑啊。我们看这个圣经腓立比书3:13，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至少有标杆嘛，至少还可以有力量可以努嘛，你还可以努力嘛、哦、这个还不错啦，虽然不是飞啦、哦、但是 还有得做、啊、有时候连这个都不行呢。你看一张、啊、你好，你跑这个腿都断了，石膏打住了，我看你飞也不飞，跑也不跑啦，现在坐轮椅用手慢慢拖啦，有时候连爬都爬不起来，我们要做举步维艰啦， walking。38:17说：“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上，有时候神让我们有飞的经验，有时候让你跑，快力的跑，很拼命的跑；有时候神让你是进到幽谷，进到举步维艰，有时候想来做礼拜都不来了，读圣经也不读了，祷告也不祷告了，神对我不好，对不对？让我自恋，
让我导致不如意，让我找不到工作，都会有。
但是神说你不要放弃，
你等候耶和华，你会重新得力。我们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老鹰这样的一个动物摆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说